如果我们每天可以读两章的话，应该在两个礼拜以内就可以顺利的读完啊。所以我提醒大家，给大家一个功课啊，你有两个礼拜时间回去重读约书亚记啊。另外，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啊，喜欢这个做笔记，有一个习惯啊。我自己在这个office work， 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2块钱啊，两蛮啊，240个 page 啊。所以，如果你一个礼拜用其中的一个 page， 这个笔记本可以用4年以上啊，是非常经济划算的啊。所以我是用那个笔记本。所以，如果你养成一个做笔记的习惯，同样的时间，你学到的东西会多3倍啊！你相信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你学的东西真的会多3倍，而且你的印象更深刻啊！所以我们大家有一个养成一个做笔记的习惯，这个是一个终生受益的一个习惯啊。话说在英国的一间小学里面啊，在一个3年级的一个课堂上啊，有位老师在问学生。说，请问耶利哥城墙是谁推倒的？那大家你望我，我望你，沉默了一阵子。突然有一个小男孩举手回答：“老师，不是我，跟我没关系。”后来那个老师觉得很有趣，就跟校长去分享：“哎，校长，哎，我们今天我们班很有趣啊，我问这个我们班的学生们，谁推倒了约书亚的城，那个耶利哥的城墙？”结果我们的那个小朋友 Adam 啊，他回答他说不是我。那么校长听了之后，他说哦，那个小朋友 Adam， 我认识他，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们全家都很诚实。既然他说不是他推倒的，我想他讲的是实话。后来校长又把这个事分享给一位来他们学校访问的一个督学啊，就是一个校外的一个检察官 inspector。 那个督学听到校长的分享之后就回应，他说现在再去追究谁推倒了城墙就太迟了，你赶快派人把那城墙修好了，把那个账单寄给我就好。那我讲这个笑话大家都明白啊，就是大家要清楚，要自己读圣经，这个是多么的要紧啊！你要自己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呢，我想你也比他好不了多少的哈。今天我会来概览式的讲一下《约书亚记》啊，刚才啊，主席带我们啊读个一前一后啊，就是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啊一节的经啊一段的经文啊。那今天我不会这个详细的到这个 detail 去讲那个具体的经文啊。今天是一个概览式的，将整个约书亚记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明白里面的重点是讲什么。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神人对神的回应是何等的要紧。我们先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宝座前，我们仰望你的带领和怜悯，我们求圣灵在此地大大的做工，打开我们的心，你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来帮助我们学到约书亚那个时代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我们仰望你来保守看顾，这样来祈祷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内容啊，主体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兜转了40年啊，要等到新的一代人啊，旧的一代人全部死掉了啊，等新的一代人开始才过约旦河到迦南去得地为业。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埃及西乃山出发，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圣经叫做加底斯巴利亚的地方啊。那这个路程呢是11天的路程，11天路程就是一个成人去步行11天的路程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地图啊，我有一个地图给大家可以看看啊，这是一个啊，那个绿色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应许的美地，我们叫 Promised Land 啊。那么他们埃及人，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多，不止一个人，所以他们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利亚。那这个已经在迦南美地的门口了哈，已经到了门口，下一脚就踹进去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他们在这个地方啊，根据民数记十三章的记载，在这个地方他们差遣了12个探子进去侦探此地，所以他们把这个地走遍了，回来报告摩西。报告摩西之后，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10个人反对啊，2个人同意啊，2:10，2个人说进去，10个人说不行，进去要送死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最后选择不进去啊。他们最后就在旷野里面流浪兜转了38年啊，第40年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约书亚记的开始起头的地方，摩押平原。那么摩西在这个地方死亡，在死之前受命约书亚成为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好，我们想如果他们起初在加利斯巴利亚这个地方进去了迦南美地的话，那整个使命一个月就完成了，对不对？那后面的民数记、生命记根本都不存在了，不需要了。那这个只是假设而已，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兜转了40年。那么约书亚本来就是在加利斯巴利亚那个地方所差遣派出去的12个探子之一，他是2个其中立足有马上进攻迦南的探子，但是因为10个人的反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成功。事实上到了啊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啊，那其中的2个探子还在啊，其余的10个人全部死了。所以约书亚他是一个很英明的一个军事领袖，又是一个很坚定的属灵的领袖，所以这一卷书记载的就是约书亚怎么样来领导神的子民，接触他们在旷野的漂流的生活，攻占迦南地啊。约书亚记有24章啊，那这个24章呢，可以再来看一个图啊。它的那个架构像一个三明治啊，很简单，像个三明治，大约4个 sandwich 啊。那上面一层面包，下面一层面包，中间有一层很厚的馅啊，这个就是三文治。上一层面包是第一章，约书亚临危受命啊，被委任为这个啊以色列人的领袖啊，进攻迦南。最后一层面包，最后2章，23章到24章。讲约书亚最后一次的讲道，以及约书亚记载他的死和埋葬啊，这是2层的面包。那么中间是一个馅啊，这个馅就是第2章到第22章，所以总共是24章。那这个馅呢，同样啊，这个馅也分成2大部分啊。那这个信儿呢，就记载以色列民怎么样来攻占迦南地啊，所以这分为2部分，前一部分是第2章到第12章是怎么样进攻迦南地、夺取迦南地，那么13章到22章是怎么样分配土地啊，所以2部分很清楚啊，分开很清楚。所以如果将约书亚记要总结的话，他的重点就是4个字啊，第一个是工地，第二个是分地啊，所以4个字就讲完了啊，他们重点就是4个字啊。所以他们进攻迦南地的这个策略是很聪明的啊，神告诉他们的策略，先从中间开始啊，先从中央啊，叫耶利哥是他们中央的地方，从中央进去，将南方和北方截断啊，再各个击破啊， 他们先攻占南方，再夺取北方啊。那么在整个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个战役里面呢，战役当中啊，他只记载了两次很大的战役，我们都很清楚啊。一个叫耶利哥城的战役，一个是爱城的战役，对不对？他重点记载了两大的战役啊。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战役，一个失败，一个成功啊，或者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对不对？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那到时候我们具体的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再去详细去啊研读。好，攻占了爱城之后呢，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民上到这个爱城中部的两座山啊，这两座山呢，啊，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两座山，这两座山在以色列中部啊，在中部的地方啊，那一座山叫基利新山，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啊，这两座山是一个800多米，一个900多米啊，这是中部比较高的山，中间就是示剑这个城市啊，示剑中间跟这个地方还不太宽啊，所以一组人就上到基利新山，大声的向对方的人分两组人，一组人上到基利新山，一组人上到以巴路山，两组人上去干什么呢？两组人互相喊出生命记28章里面的祝福和咒诅。那么在基利新山的人要向对方大声的喊出祝福的经文，而在以巴路山的人向对方大声喊出咒诅的经文，那个就记载在生命记的28章。所以对方的人都以阿们作为回应啊，那这个带领他们重新来立约啊，重新回顾神给他们所立的约，这是他们约书亚进了迦南之后的重新立约的一件事啊。那么尽管重新宣布立约，但是他们还是会犯错啊，所以他们没有求问神，很快他们没有求问神，很快就受蒙蔽，与一个本地的基甸人签订了合约，因此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把本地的基甸人赶出迦南。他们先攻打南方，再先攻打南方，击败并且活捉了亚摩利的五个王，然后再攻去北方，攻打败了夏所王耶宾和他的整个的31个王的联盟。那么这一期的战役在约书亚记里面只是一笔带过啊，没有细谈，只是一笔带过而已。那么接下来就是分地啊，攻了地之后怎么了？分地啊，分地很有趣啊，以色列人是采用全民抽签的方法来分地啊。那抽签的方法是一个很传统的方法，也是一个常用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啊。我们香港人喜欢买六合彩，香港人买有六合彩，这个澳洲人也买骆驼啊，对不对？那个无论是六合彩，无论是骆驼啊，它跟以色列人抽签的那个理念不大一样啊。我们买六合彩或者是摇六合彩或者是骆驼，它的那个理念就是不让人可以来影响操控那个结果，对不对？让那个结果是随机的，没有人可以操控啊。而以色列人抽签，他的理念是说神一定可以控制掌控那个掌管那个结果，这是他们的理念。很清楚，神既然可以让日头止住，让月亮可以不动一天之久，那么神可以掌控抽签的结果，当然易于反掌。我们又知道这个回来，犹太那个摩西是带领以色列民到了约旦河的河东啊。那我们这是整个以色列地的那个地形图啊。那这个小的地方，这个小的地方是加利利湖，下面这个大一点的是死海，那么中间连接的那就是一个约旦河，所以这个分界线就是约旦河。现在摩西带领他们来到了河东啊。现在的任务就是约书亚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来攻占河西的地带。那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 这个背景啊。那在摩西死之前，那约旦河东那块地很美啊，所以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就想要这块美地啊，那确实是一个中东一块难得的一个美地的地方，所以其中呢，吕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他两个半支派的人曾经要求摩西他们要这块地方，那摩西就已经答应分给他们这一片的土地，但是那个前提就是你们必须要过去跟其他的人一道去征服西河西，征服完之后可以再回来得地为业。所以他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果然啊，全体以色列人一起过到河东，过到河西去，这个击败了迦南人。那么打完仗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得到了河东摩西所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然后呢，河西也有两次的分地啊，第一次是在基甲，第二次是在示罗，所以有两个地方两次的分地。所以河东有两个半支派，河西有八个半支派，所以所有的人都分到了土地。那么分完地之后，他圣经里约书亚记特别提到，还提到了有用六个特别的城市，这个中文叫逃城啊，英文叫 refugee cities 啊，逃城。那么逃城是做什么用呢啊？那逃城是给那些过失杀人的人呢，为了避免人家报血仇，所以避免仇家的追杀。那这个是逃城设立的目的。那河东有三个逃城，河西有三个逃城。我们知道在法律上，一个人过失杀人跟一个人预谋杀人两个是完全本质不一样，对不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所以逃城的设立是为了有助于他们公平执法啊，这就是逃城设立的目的啊。所以以色列人设立了六个逃城。那么利未人没有土地，因为圣经说那个神就是利未人的产业，所以利未人没有特别的产业，但是利未人自己有家眷，所以他需要有地方住，对不对？所以这个约书亚也为利未人分配了一些城市给他居住。那么最后两章就是这个三文治面包的23-24章，是很感人的这个篇章，是约书亚临终之言啊。那约书亚的临终之言讲到，他的信息很明确啊，他说以色列人若顺服就能蒙福，若是悖逆就会受咒诅。那这个信息实际上是生命记的信息，只不过是重申生命记的信息。那这个其实很有必要啊，因为进攻打这个过约旦河进攻这个迦南地的人都是新一代的人，而且就是听过的人也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所以这是约书亚需要重申这个生命记的信息。约书亚的劝勉百姓要敬畏神，要侍奉神，要对神忠心，要离弃偶像。那么最后是约书亚为他自己和家人的这个表态，他说至于我和我们一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阿们阿们啊，这是很美的回应，对不对？约书亚临终前很美的回应。好，这个是这个约书亚记很简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概览。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第二点那个用白色的字似乎看得不太清楚啊，大家听我讲就好了啊。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主题在整个旧约圣经不停的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人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应许。那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看到摩西五经，摩西是在颁布了律法，那么颁布了律法之后，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列王记下这一段的书卷，就是讲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律法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律法。颁 布了五经，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活在生活里面。那个这个记载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列王记下。那这一段呢经卷呢，我们的圣经称之为历史书啊，但是犹太人不称为历史书，犹太人称为是前先之书啊，犹太人称为是约书亚记属于前先之书啊，但是我们称它是历史书啊。那约书亚记主要是在讲顺服，但是呢里面悖逆的种子已经出现了啊，我们看爱城的战略里面就会看到啊，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那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怎么样完成这个大业，完成使命，率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得到了这个美地分给所有的以色列民。不过啊，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他们并没有完全征服迦南地，就算是所罗门王最全盛的时候，他们也未曾全部得到这个约书亚所分给他们的土地。然后我们一路的读列王，读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啊，读了列王记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就是圣殿被烧毁，犹太人被掳，他们完全失去土地。那这是历史，这是实际的历史啊。那么只等到2500多年之后啊，到了上个世纪的1948年，以色列国重新复国，成为复国。那这个是已经是他们亡国了2500年之后的事情，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而现在我们去的那个圣地，那个以色列国的国土的面积，只有他们划分得地的面积的大概1/3左右啊，所以大部分的面积他们还没有拿到啊，而且这些地里面还有很多的争拗，是不是？不同很多的征战出现。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他赐下应许，而且也让应许得以实现，但这当中需要人的参与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是整本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约书亚记是这个主题最好的诠释啊。那神应许赐给他们迦南美地啊，但是呢神没有差派天使将里面的人全部搞定，然后以色列民可以拿就一杯咖啡给慢慢的进去啊，不是，对不对？不是啊，神赐给他们土地，他们要去征战，去攻取。神给他们方法，给他们策略，甚至呢，给他们力量，甚至用一些神迹奇事来帮助他们。但是那个重点仍然是以色列民他的行动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David Parson 啊，英国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啊，他总结约书亚记的教导为两句话啊，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啊，也非常的准确啊。这两句话我们这里看不到啊，所以那个白色的看不到啊，大家听我读出来啊。两句话，第一句啊，没有神他们做不到，他们指以色列人啊，没有神他们做不到，第一句啊。第二句，没有他们神不会去做啊，这两句很重要，大家记住啊，我再重复一遍，没有神他们做不到，第二句是没有他们神不会去做啊。那这两样功课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容易不是把责任推给神，就是把责任全部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我们很容易走这两个极端啊。圣经要我们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就是没有神我们做不到，没有我们神不会去做啊。大家听清楚，我没有说没有我们神做不到啊，是没有我们神不会去做啊。大家意思听我明白我的意思啊，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所以神他不是自己去征战，除非一个很特别的例外，极少的例外啊。以色列人必须要自己 过约旦河去面对敌人。如果约书亚和当初的以色列人不跟神合作的话，他不可能进到应许之地。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光靠以色列人自己，他也没有办法得到这片土地。所以这两点之间是一个完美的平衡。我们来看看人对神的应许的回应有两种啊。那么第一种呢，有的人选择正面的回应啊，用正面的方式来回应啊。正面的回应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并且很欣然很喜乐地参与其中，那这个就是正面的回应啊。当时摩西在加里士巴利亚差派了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啊，去侦探，里面只有两个人是正面回应。但是也有人相反，他以负面方式来回应，他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而且抵挡神的作为。那么其中的10个探子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若不敬畏神，一个人不顺服神，所以投票也解决不了问题，2-10投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所以神是在不断的要求人，邀请人始终的以恒切的做出正面的回应啊。那么什么是正面的回应呢？正面的回应就是在态度上，我们不惧怕，我们有信心，而且在行动上我们要顺服啊。40年前他们就是因为害怕，所以不肯进到迦南地。神尽管应许了他们迦南地，但是他们不愿意进去。所以从约书亚记一开始，神就3番5次的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稳，凡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你为业。这也说明他们必须要行动，对不对？他们要行动，脚要进去，对不对？要行动啊。所以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每一次要想打赢一场战争，打赢一场每一场仗，他们都必须要需要有信心，必须要完全的顺服。他们顺服神的命令，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们默默的围绕耶利哥的城墙绕城7次，然后大声呼喊哈，城墙就倒塌下来。那这个就是正面的回应啊，正面。那么相反就是负面的回应啊，负面的回应就是人不相信神，不顺服神的吩咐，或者骄傲，或者依靠自己。那圣经是一本很诚实的书啊，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很诚实的书，它讲到人的长处，但是呢，它也不隐瞒人的过失啊。那约书亚记记载了他们进攻迦南地犯了3个错误啊。那第一个错误是他们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惨败啊。那么原因很清楚，是当中又有人背逆神，不顺服神的吩咐啊。那这个人叫雅干，大家有没有看这样叫雅干这个人啊？那么雅干一个人犯罪，就连累了所有的人啊。那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啊。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一个人的不顺服可以连累整个的教会啊。所以雅干他不顺服，所以他不但全家人都遭殃，也让全体的以色列人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要警醒。那么第二个错误就是迦南的基遍人啊，为了保命啊，所以他骗他们，然后跟以色列人签订了合约。那这一次圣经约书亚记很清楚，他们上当是因为他们没有事先求问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何事上不尊神为大，我们自以为是， 我们就在何事上容易受亏损，那本地人会成为他们的网络，那这个就是他们日后没有办法完全可以得到迦南地的原因。那么第三个错误记载在这个后半部分，就是两个半支派，他们在河东已经分了地，但是他们过到河西去跟他们打仗，打完之后回来，回来之后他们在岸边筑了一座祭坛，那这座祭坛给河西支派的人看到了，就控告他们背叛神，所以很险些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啊，差一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啊！你看他们支派，他们不同的支派，同时是兄，好像兄弟一样是情同属族，但是呢，却很容易产生误会啊！那这个在教会也非常常见，教会的服事里面其实也很常见啊。那么好在他们开始就此来彼此坦诚的沟通，才发现这是一场误会啊。所以同样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啊，如果因为侍奉的缘故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摩擦的时候啊，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大家要彼此直接的来沟通啊。好，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应许的回应的这个主题啊。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就是来看应用啊，怎么样将这个学习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么地，我们讲那个地，这个 land， 这个地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关键词啊。前半部分是在讲怎么样去攻占这个土地，后半部分是讲怎么样的分配这个土地。那神给他们赐给他们地业，但是呢，他们一定要自己去攻取。那约书亚记也记载，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马拿停止没有了啊，他们吃到当地的土产、粮食、水果啊，这个表示他们又进了一步了啊，他们生活又进了一步了啊。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啊，过红海，他们从埃及的奴役的生活过了红海，表示他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啊，那代表一个人的得救，脱离了罪的捆绑。但是过约旦河是要进入到一个应许的美地，去享受丰盛的生命啊，那这个呢代表一个人成圣啊。我们知道啊，他们过了红海就进入了旷野，这只是一个过渡。那旷野本身不适合人生活，不适合人居住，旷野没有供应也没有保护，对不对？所以旷野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目的地是应该马上进入到迦南美地，去得丰盛的生命，那个才是目标啊。不过很多基督徒一辈子都住在旷野，很多人啊一辈子住在旷野啊，他们不想进到那个神应许的那个美地啊，那这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生活在旷野呢？你应该有一个更丰盛、更精彩的人生，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你想，我们的人生不过才2个40年啊，那么前20年我们在长大，我们在学习，我们在装备，后面20年我们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这里痛那里痛，所以我们只有一个40年比较好用，是不是？我们其实只有一个40年比较好用，可以用来工作，可以用来服侍，可以用来回馈社会，可以用来帮助他人。为什么要流连在旷野呢？为什么不肯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呢？那你的地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地就是神在他的计划里面为我们要预备要做的事，对不对？这个也是那个标杆人生那个主题其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目的，一个计划， 我们要去把那个找出来，要去实现那个目标，那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地。那摩西的地就是摩西要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的捆绑奴役当中走出来，而约书亚的地呢，就是要率领这一群民可以渡过约旦河去得迦南美地为业。可能你是一名专业人士，也许你是一名家庭主妇，也许你是一名厨师或者是导游，或者是已经退休啊，你都有自己的地。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地啊，这个没有办法逃避啊。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地，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的地啊。我们除此之外，神还有要你自己所要得的那一块地，那一块地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的啊。所以我们要将那个地去 find out 啊，去找出来。我们教会的地是什么呢啊？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这一次的那块地啊，那个扩堂计划还顺利啊，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那这一块地，神十几年前已经赐给我们了啊，我们感谢神，已经将那个地那么早已经赐给我们了，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块地还不是我们今年的目标啊。神给我们这块地，黄金海岸啊，那真的是一块美地啊！这个地要是跟前年我们去过的那个真正的圣地相比，我们真的要好一百倍，真的是啊！但神特别祝福那个地方啊，真的我们这是一个美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黄金海岸有差不多70万人，是澳洲第六大城市，在黄金海岸。有5到6万的我们的同胞在这里居住。如果我们按一个5%的常规比例来算的话啊，那么这里都应该有三千名的基督徒。如果按照那个海外移民教会来说，300人已经算大间的教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也有10间的华人教会都不算多啊。所以我们的地是什么呢？我再过10年，2030年，我们教会都要走出去，要去开拓2间新的教会，就是要去职场啊，不要老是守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的条件很好啊，条件好的一个的后遗症就是大家都不愿意走，因为条件还好啊。所以我们要以这里为基地啊，要成为一个安提阿教会啊。我以前讲过安提阿教会这篇道在这里啊。我们教会快30年历史了，安提阿教会3年就已经差派人出去了，我们已经快30年了。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出去得地为业。那么去年我们都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我们有一对的弟兄姐妹啊 ，Peter Mary 在 Bundaberg， 在北昆那里啊，呼吁我们可不可以上去帮他们去开布道会啊。那今年我们有一个外展的计划，就想我们可以上到 Bundaberg。去支援他们，去让那里的3000个华人啊，有3000名的人在那上面，可以去让他们给听到福音，也借此来操练锻炼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教会做长者同乐日这个服事有差不多快10年的时间啊，那么来参与的长者大部分啊，80%以上都是我们的讲华语的老人家们。所以神也在这里呼唤我们兴起更多华语的人啊。现在帮助的人大部分是粤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感恩啊。但是我们需要兴起更多华语的人，如果有能力有时间可以来支援长者同乐日，来得他们为业啊，来兴起，来得他们为业。那今年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为我们教会来祷告。 我们教会有两样的问题是教会比较弱的，其实已经困扰教会比较长的时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祷告比较弱，我们的祷告比较弱。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他愿意做事，但不太愿意祷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他愿意做事情，但不太愿意祷告啊。那做事情为教会未必会复兴，但是你祷告，教会很可能会复兴，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啊。所以我们要多祷告，我们先祷告再做事，或者我说我们边祷告边做事啊。所以我们一个是祷告比较弱，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比较弱的地方是我们奉献比较低啊。好，据我自己的个人的估计，大概现在能够做到十一奉献的人大概是15%到20%左右啊。我觉得这两点我自己很有感动，特别提出来，这个是我们今年教会要得的地啊。所以我今年有一个感动，就是每天会为这两样的事情来祷告啊。因为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真是没有别的招可以做，除了祷告还是祷告。所以我今年的两个祷告我每天都会祷告的啊。第一个，周五晚上的祷告会，我们期望有30个人以上可以稳定参加。那我自己比较小心啊，所以我定了一个目标是30人以上。第二个祷告，今年求神可以感动我们有一半的弟兄姐妹可以心甘乐意来做到十一奉献。那这两样事情神把它摆在我的心里，每天要为这两个事情来祷告，因为除了祷告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也恳求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可以来帮助我啊，可以每个礼拜好不好有一次啊，每个礼拜有一次可以来为这两样的需要来祷告。这两样需要都符合神的心意，都是神的心意，神也是垂听祷告的神啊。如果到了今年的年底我们再来有感恩崇拜的时候，如果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你会发现教会会全然不一样啊，会有一个全然的一个新的境界。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分享了我们远景的目标和今年的目标。那么昔日神勉励约书亚，今天神同样在勉励我们，让我们要刚强壮胆，要起来得地为业。好，让我们一同低头。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勉励约书亚，让他靠着主你的应许，他勇敢地回应神你给他的使命，跨过约旦河，得到迦南美地为业。主，约书亚是一个何等佳美的见证人。主，求你的圣灵今天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祷告，来亲近你。求主你兴起今年可以有至少30位以上的弟兄姐妹可以比较稳定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也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有超过一半的人来心甘乐意的来做到十一奉献。主，我们把它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来兴起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可以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来站起来，来得这美地为业，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同心的交托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感谢各位。
谢谢李传道精彩的分享，再次他接着约书亚记来鼓励我们要刚强壮胆，得地为业，去得神为我们应许的那块地。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那一块应许之地，那我们都能够顺服神的带领， 信心倚靠神，刚强壮胆的去走出这一步，去得着那神为我们应许我们的那块美好迦南美地。接下来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
让我们一起来起立好吗？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圣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圣羔羊，配得大赞美。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但当我罪恶和羞辱，死里复活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